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在这里呢有着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不单我们自己来分享啊，也能够在这个当中通过电波呢能够跟你有这样的互动啊。希望你对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做出一些反应，或者有什么样的意见呢都可以提出来的。
对，我们也盼望呢能够收到你的电邮或者你发过来的短信。我们的电邮呢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呢是13229966122，前面呢请注明恩典两字，我们就能收到你的回应了。
我发现呢我们这个回族的朋友无论在什么地方啊都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注重家庭，注重这个群体的关系啊，特别是我们就像其他的这个整个中国的这个大家庭啊，都是注重长辈的祝福啊。
长辈的祝福，对，特别是在这个春节啊，农历春节的时候呢，收到长辈的祝福，你就会觉得你接下来一整年呢都有好运哦。
特别是父母啊给儿女的祝福啊，老人家给这个儿孙的祝福啊，这都是我们整个中国人的一个特点啊。无论你走到哪里，这个传统一直传续下来。那么其实这个祝福呢来讲呢，就是我们希望给儿女一些好的一些这个，不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啊，都希望这个儿女啊或者是后代啊能够有一个真正的福气啊。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啊，什么是真正的福气呢？
什么是真正的福气呢？从天经里呢我们会看到呢，犹太人的信仰生活中呢也是像回族的老朋友一样很注重这个祝福。他们认为呢，自己家的小孩子如果得到一个德高望重的犹太老师按手祝福呢，会是一件很难得很快乐的事情。所以当时呢我们的尔萨呢被公认为很有智慧很有能力的老师，很多父母亲呢都渴望能够得到尔萨的祝福按手。
的确这个按手呢也是这个一个传统啊，就是希望那个福气呢能够传给自己的子孙啊。那其实在这个传统来讲，那我们希望能够这个物质上在精神上都是很好的祝福啊。但是我们从天经里面看到这个祝福呢其实是有更深的含义。
对，
就是什么呢，就是敬畏主，
敬畏主
就是真正的一个福气。如果你远离了主呢，其实你就得不到这个福气啊。我相信我们的回族朋友呢也在这方面呢有这样的认识啊。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能够找到真正的主给我们的赐福。
天成呢，我跟你讲一件事情，是发生在十多年前。那个时候呢我就念小学嘛，身边呢就有一个讲英文的朋友，就是在学校里认识，就外籍老师的那些朋友介绍给我们。我呢突然就打喷嚏，我打了一声喷嚏，结果他就在我旁边讲了一句话，他说 bless you，
一般都是
祝福你。对，我当时不懂嘛，就因为小时候为什么他要，首先我根本就不懂 bless you 到底是指的什么。那后来问过老师，他说他想要祝福你。打喷嚏都要祝福我，为什么呢？后来再查一下才发现，原来在这个西元590年呢已经要下令的规定，对所有打喷嚏的人祝福，就要跟他们讲 bless you。 为什么呢？当时呢这个黑死病的瘟疫呢是泛滥嘛，所以他们认为只要你打了个喷嚏呢就代表是瘟疫的征兆。所以至今呢也流传到现在。我当然呢这个祝福呢没有人会嫌多的，没有人会嫌弃的。我也很高兴呢，如果现在有一些外籍的朋友听到我打喷嚏呢，他们讲一句 bless you， 我的心里都会很开心。
当然呢我们不单单是要这些的祝福，我们更是有更深的一个祝福啊。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圣人小传，在这个当中到底伊斯哈格给他的儿子什么样的祝福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欢迎收听圣人小传这个环节，我是马云。在上两次的环节里，我们已经分享了伊斯哈格这个圣人，相信我们从他的身上也学到了不少的功课。希望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里面有信靠主和忍让的心，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今天我们继续看看伊斯哈格这个圣人的事迹，希望呢也能够从他失败的地方得到一点提醒。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和缺点，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的人，伊斯哈格也不例外。他曾经做错了一件事情，并且呢因此而带给家人一些不好的影响。在塔拉特创世纪27:1-4这样记载着，伊斯哈格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他的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哈格对大儿子以扫有点偏爱，忽略了小儿子雅古。伊斯哈格对大儿子说的话也给他的妻子利百加听见了，利百加宠爱小儿子，所以他就叫小儿子雅古来，吩咐他在羊群里挑两只肥美的山羊羔来，好让呢做母亲的按照父亲所喜爱的做成美味，在哥哥还没有回来之前把食物拿进去给父亲吃，并且呢冒充哥哥来骗取父亲的祝福。小儿子雅古真的照着去做了，他冒充哥哥得到了父亲的祝福。当大儿子以扫回来弄好了美味的食物，在送给父亲面前的时候，祝福已经给弟弟骗去了。当以扫知道弟弟雅古透过欺骗的手法抢走了自己应得的祝福之后，他很生气。圣经这样说，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古祝的福就怨恨雅古，心里说：“为我父亲沮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古。”哥哥因为父亲的缘故而暂时放下了对付弟弟的心，但是危机还是存在的。为了不想两个儿子相互的来到残杀，母亲利百加吩咐小儿子雅古尽快的离开家园，逃避哥哥以扫的杀害。从这个时候开始，雅古就要一个人离开家园，过着流浪痛苦的生活。一个大好的家庭从此就破裂了，实在是让人感到难过啊。这件事情变得这么糟糕，就是因为做父母的偏爱儿子的缘故。伊斯哈格和妻子利百加各自偏爱不同的儿子，他们这种做法呢最终导致家庭的破裂。其实两个儿子都是自己生的，应该一视同仁，好好的培育才可以啊，让他们学会怎么样的来彼此相爱，并且健康的成长。慧族朋友，盼望我们都学习怎么样的来好好的爱我们的家人，对待家人不偏心，正如我们的主对待我们一样。
远处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远处的灵是是喜乐，天天充满你。
赐福给你。这首歌的名字啊，带给我们一个赐福，带给我们一个祝福啊。
在这里可能我们要稍微补充一下，刚刚这个创世纪讲到雅谷是谁呢？雅谷就是我们天津平常看到的耶尔孤白，也就是呢伊斯哈格他们的小儿子。
对，不同的名字的翻译啊。
对，那我们现在就用耶尔孤白吧，比较清晰一点，比较统一一点。那说回正题呢，其实我真的不能理解利百加的做法，也不能说不理解，我明白他为什么偏爱小儿子呢。其实他们这个夫妻俩有点特别，我们之前有一集不是讲到这个偏心嘛？到底父母亲会不会特别偏心某个孩子呢？有个统计说，大部分的父母亲呢都是比较喜欢大儿子的。
其实都是有的，就偏心呢、也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的。
对，但是他们夫妻俩呢就比较平均一点，父亲呢就喜欢大儿子，然后呢母亲呢就喜欢小儿子。可是我们理解的，因为呢上主呢在他两个孩子还没出生以前呢已经告诉这个利百加，有两族呢会在你的肚腹中出来，而且呢大的是要服侍小的。可能利百加早就知道上主的这个计划，所以呢他就偏心小儿子咯。可关键的是他用了一个错误不当的手法，甚至欺骗的手段呢去替上主实现这个计划，算不算的是教坏了他的小儿子呢？
无论怎么样呢，我觉得其实上主呢已经定好了这个计划、只不过呢借着一个人，
对，
无论是谁借着这个人呢就把这个福气就临到在耶尔孤白的这个身上了。所以呢我觉得就像刚才诗歌所唱的，赐福于你，当我们愿意接受的时候呢，那个福气就临到在我们的身上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在与尔撒相遇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听到另外一个福气就临到一个特别的群体，他们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是呢当天上赐下这个福气临到的时候呢，他们共同经历也见证了那个主给的赐的福气。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
他一直在寻找你，他一直在等待你。今生最大的祝福就是与尔撒相遇相知。
亲爱的 Dosti， 您觉得自己幸福吗？是什么让你觉得自己幸福呢？又是什么让你觉得自己不够幸福呢？你会不会像我的一位朋友那样，因为自己没有多少的钱，就认为自己和幸福永远不会沾上边呢？路加卷十二章十五节记着尔撒说过的一句话：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如果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么在乎什么呢？拥有什么才算是真正的富有呢？谁可以带给我们永远不会失去的幸福呢？谁又可以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呢？陶拉特以赛亚书曾预言，到了适当的时候，造物主要叫他的仆人来到世上，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他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些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主悦纳人的喜年。得闻这福音的人将要享受从喜年而来的平安和丰盛。穷牧人听闻尔撒诞生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应许实现了。翻开天经，我们看见了最有福气的牧羊人。牧羊人和尔撒相遇的那一刻，牧羊人见证了所有贫穷人的命运将要改写。尔撒麦西哈来到世间，更新纠正了人间错置的价值观，决定人是否得生命得福气，不是有钱没钱，而是心灵的抉择，决定人是否得到永恒的快乐，不是外在可以变化的环境或者是物质， 而是有没有和主建立关系，并在这个关系中让生命这口井支取从尔萨而来的长流不息的活水。在尔萨降生的那个晚上，天使没有选择向耶路撒冷有钱有势的人去宣布着大喜的信息，而是选择向伯利恒的野地、物质最贫困、心灵最清洁的牧羊人来显现。宇宙天地间最富有的万王之王，先与最穷的人接触，还要向他们宣告一个天大的喜讯，这对犹太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路加卷二章八节那里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既然经文里指到这些人是要轮班在夜里看守羊群的，就知道他们是雇工，在野地里牧羊岂是相当的无助无依，要在黑夜里暴露在风霜雨露之中，随时又要面临突然来临的危险，比如说野兽的伏击等等。丢了羊自然是倒霉，丢了健康或者是工作就更加的惨了，雇主可以随时更换雇用的牧羊人。可是这些牧羊人又很清心，如果没有一份怜悯的心肠是没有办法做一个牧羊人的，因为牧羊这工作本身的性质是要尽心尽力地保护羊群，终日与羊群为伍是需要很大的耐性的。我们或许不很了解牧羊人，可是主了解他们，因为主查验人的心，他喜悦这些牧羊人，于是让他们首先和小小的婴孩尔撒相遇。主差来天使向这群清心善良又贫苦的牧羊人显现，告诉他们大喜的信息。二章九节说，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或许他们以为是闪电，甚至比闪电更可怕的灾害，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他们是主所拣选的一群，先来领受福音的子民。主体恤他们的心，天使首先对他们说不要惧怕，然后对他们说有一婴孩为他们而生，这生命与万世万族的人类是有益的，他将带来拯救，这生命像躺在草地上的小羊那样的谦卑，正卧在马槽里。天使对牧羊人最后的祝福是，地上平安归于主所喜悦的人，也就是说主喜悦这些谦卑清心无依无助的贫苦的牧羊人。我们要注意，主怜悯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穷，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清心和谦卑。亲爱的 Dosti， 您还记得尔萨在登山宝训八福里提到的福气吗？那里尔萨说，第一类得到的福气和永恒喜乐的人是那些虚心，也就是说邻里贫穷的人。这些人在面对生命和生活的时候，看清楚自己的全然无知、无能、无助，于是能够在创天创地的主面前谦卑，愿意完全的信靠造物主。有钱人或许更信靠自己的财富势力，有学识的人或许会更信靠自己的学问能力，骄傲的人心里靠自己过去的成功来喂养自己，心里再没有空间留给主，剩下那些清心谦卑不多话的贫苦心灵，比较容易听见主尔萨微小的叮咛。心灵里有空间留给主的人是有福气的，他们的生命里容得下主尔萨住在心中，他们以接待尔萨进入自己生命之中，就会经历尔萨为他们带来的医治和释放、饱足和喜年。 当天使向他们报告完这大喜的信息之后，牧羊人有什么反应呢？天经这样记载，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地去了，就寻见马尔焉和优素福，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中。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这些牧羊人在听到主的使者的提醒之后，喜悦又顺服地往伯利恒去找小小的婴孩尔撒。他们的信心是那么的单纯，行动是那么的快速。经文描述他们一听到主的话，就很想看看主要怎样成就他的计划。他们急忙去找尔撒，一寻见尔撒，就将这特别的经历传开去。有谁能像他们倾心顺服而且不迟疑呢？他们能够和小小的婴孩尔撒相遇，是因为主的拣选。他们既看见又经历了和尔撒相遇的片段，就去传扬。他们被选上是因为他们的倾心顺服和谦卑。今天是什么阻拦你听见主微小的叮咛呢？是什么蒙蔽了你的双眼来看见尔撒呢？如果是钱财、名誉、爱情、成功，夺去了我们对主的信靠和顺服，那我们宁可清贫而谦卑。主啊，让你所拣选的仆人能经历从你而来的大喜乐，让你所拣选的仆人得到真正的活泼的生命。
路加卷十二章十五节，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是主尔撒给我们说的话。我是很同意的，想想看，这个主尔撒临到顿亚，他要拯救万民的好消息呢，竟然是由天仙显示给一群毫不起眼，甚至地位好像很卑微的一群牧人听。
我们人呢，就看重这个物质上的福气啊，我要得到这个，我要得到那个啊。但是真正的福气呢，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给一个很普通的人，他们不是说给他们很多的钱或者是物质上的东西，乃是主尔撒给了他们。同样的，这里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其实人需要的什么呢？其实就是主。当有了主的时候呢，就有了一切了。
我们千万别以为呢，有着非凡的人生呢，才配得上得到上主的祝福。无论任何一个人平凡也好，只要你谦卑接受上主呢，他都会给你满满的祝福。
天中的白鹭欠缺什么，山顶的百合花，春天先香味，总是全能的上帝，每日赏赐真福气，使地上发芽结实，显出慈爱的根据。唱颂他名，永不息。
天成呢，我告诉你，这首诗歌呢，我念小学的时候老师已经教我们唱了，所以印象真的很深刻。虽然它的音乐呢好像很古代的那种感觉，没有现代化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很喜欢很喜欢。
的确这个歌呢很优美啊，更是那个词也是给我们很多的一些联想啊，就是我们得到这个主的祝福啊，
是满满的。
对，得到满满的。那我们最后呢以一节经文呢也带上我们的祝福。
好的，天经宰普尔诗篇31篇19节这样说道：主啊，您为敬畏您的人所珍藏的好处，为投靠您的人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多么丰盛。
虽然这个里面没有这个福字啊，但是我们看到依然呢，主愿意把那个好处给我们啊。当我们愿意敬畏主、投靠主的时候呢，我们才是真正的有福气的。就像我们在这个两个环节当中，我们看到主呢，透过这个历史当中的人物，透过历史当中的事情呢，也带给我们真正的祝福。
对，当然天经里面很多的历史人物呢，有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也有很多让我们反省警醒的地方。
当我们愿意真正的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能够依靠主、仰望主，我们得到主给我们的恩典福气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些福气呢能够传出去啊。我们就像在牧羊人他们所经历的这样的光景，愿意把这个福气带给周围的人呢、希望我们的 Dosti 呢也能够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好了，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是节目主持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